第十四集，想必南方一定有对这只狗非常重要的人吧？你想表达什么？
哈密耸了下肩。
或许你是个罪犯，但是你的灵魂还没有堕落。我想说的就是这个。这家伙可是我的守护神，
米格鲁说。
但除了你之外，他可能也是某个陌生人的守护神。为什么你会对这种破事儿感兴趣？因为我觉得这只狗很可怜呐。
可怜？
对啊，狗需要的不是旅途中的客人，而是家人，是身边的伙伴，而你不是他所需要的。
我需要的也是家人，
米格鲁回答道。哈米的脸上浮现出一种看上去很寂寞的笑容，随后就没有再开口了。卡车驶过市区，国道的左右两侧逐渐地没入了浓重的黑暗之中。前照灯将那黑暗劈开，可不论前方还是后方，都看不见其他车辆的影子。米格鲁的脑子里突然涌现出这样的画面：通往黄泉之国的道路上，仅有一辆卡车在这条道路上奋勇前进。坐在卡车上的是一个连见都没有见过的伊朗人和一只刚认识的狗。米格鲁的命运一直如此。父母去世之后，安吉拉和米格鲁的工作从挖垃圾就变成了盗窃。不干这一行，他们就活不下去。没过多久，安吉拉就出卖了自己的肉体，而米格鲁也成为了令人闻风丧胆的大盗。
我能在车上吸烟吗？
米格鲁问。
啊，我倒是无所谓，不过你要真的在意这只狗，就最好别抽。
哈米回答。米格鲁停住了准备掏出香烟的手。
来块口香糖吧。
哦，来一块吧。
果然，你的灵魂还没有彻底的堕落。
哈米开心地笑了。停在市场外侧的一辆故障的车成为了安吉拉和米格鲁的新家。姐弟二人已经不打算再回那座垃圾山了，即便回去也活不下去。将找来的值钱的物品换成钱的一直是父亲，所以即便是姐弟俩找到了值钱的东西，也不知道该去哪儿换钱。上午的集市人山人海，安吉拉在人群之中找准时机偷走钱包，米格鲁则偷水果和肉类。他们在那辆故障车的后面支起火把，把偷来的食物烤着吃，没有盐也没有胡椒，只是将鱼和肉用火烤熟，谈不上美味，他们也只是为了生存而食，就像将军一样。将军真不愧是一个一流的猎手，他总是以让米格鲁望尘莫及的速度和频率，不知从何处为姐弟俩弄来食物。还没有熟练掌握盗窃技能的那段时间，如果没有将军，或许米格鲁和安吉拉早就饿死了。不知从何时起，安吉拉和米格鲁开始称呼将军为我们的守护神。也多亏了将军发现的这辆故障车，他们才能将其作为新的住处。在米格鲁和安吉拉熟睡的时候，将军负责守夜。一有巡逻警察来，将军就迅速地告诉姐弟俩人，随后他们二人就会从故障车中逃出，找个地方藏身，直至看不见警察的身影。将军是在用自己的全部精力守护安吉拉和米格鲁。其实一开始，米格鲁还是怨恨将军的。如果将军没有找到那把手枪，他的父母就不会被枪杀。然而，自打将军为姐弟二人拼命地四处奔波后，他就不再怨恨将军了。将军不求回报，他仅仅是为了米格鲁和安吉拉尽心尽责。将军的身体里塞满了纯粹的爱意。父母的死是悲伤且残酷的事实， 但和将军与安琪拉一起努力勉强维持生计的日子也充实了起来，这与在垃圾山上毫无意义的挖掘的日子大不一样。如何在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偷盗，仅凭孩子和狗如何在故障车里起居生活，米格鲁不得不动用脑子。每当动脑子后有所发现，他就很兴奋。虽说依旧挨饿且睡眠不足，可即便如此，米格鲁还是活了下来。安吉拉深爱着他，他也深爱着安吉拉，还能与将军一起合力地挑战每一天。就在这种生活持续了一年之后，将军的样子开始变得奇怪了。发现将军变化的人是米格鲁。一天，将军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只烧鸡，米格鲁和安吉拉吃肉，骨头全留给了将军。然而那一天，将军看也不看骨头一眼，他毫无精神地趴在地上，反复地大口喘着粗气。
安吉拉，将军的样子有些奇怪，他连骨头都没有吃。
米格鲁对着安吉拉说道。安吉拉抚摸起将军的后背。
还真是呢，看起来他的身体不太舒服啊。怎么办呢？快让兽医给他看看吧。可是咱们没有钱呢。
安吉拉很难过地嘟囔着，其实他心里很明白将军快不行了，但米格鲁却不愿意承认。
我去赚钱。
不要说那种蠢话了，你知道需要多少钱吗？
无论如何我也要试一试，将军你在这里等我。
米格鲁说完就直奔集市。在这一年的时间里，他的偷盗技术已经突飞猛进了。要论偷盗的本事，米格鲁绝对是在安吉拉之上。在他心里，去偷看上去有钱的人的钱包就行了，然后用这笔钱带将军去看兽医。米格鲁无法想象没有将军的生活会变成怎样，因为有将军在，米格鲁和安吉拉才能在这样的生活中熬下去。找到了，一个胖墩墩的男人，圆领背心上套着一件衬衫，钱包就在他牛仔裤屁股后面的袋子里，脖子还有手腕上戴着精致的首饰，他的钱包里一定装满了钞票。米格鲁不露声色地靠近那个男人，找准时机下手。这时男人却停下了脚步，开始和相识的朋友聊天。米格鲁从男人的屁股口袋里抽出钱包，正准备逃跑，却被男人一把抓住了肩膀。
小兔崽子，拿别人钱包想干什么？
还没等米格鲁解释，男人就一顿暴打，一点也没有手下留情。一顿拳打脚踢之后，米格鲁被扔了出去，尽管松开了钱包，但仍然没有得到原谅。等他恢复意识，发现自己已经滚到了集市的一个角落里。即使一个浑身是血的少年倒在那里，也不会有人过来帮忙。他站起身，忍着浑身的伤痛飞奔，脑袋好像裂开一样。他摇摇晃晃地朝着安吉拉和将军所在的故障车走去。
抱歉了，将军，抱歉了，安吉拉。
好不容易挣扎到故障车的前面，却见到安吉拉正在哭泣。
安吉拉，
米格鲁的胃生出了一个又重又冷的疙瘩，他全然不顾疼痛，直奔安吉拉的身边。将军已经闭上了眼睛，一动也不动了。
将军，
米格鲁摇晃起将军的身体。将军死了。